今天要读出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来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感谢神的话。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讲文化更新的问题啊，在咱们这个周报里边呢，也登出来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使命宣言。那么我们首先在信仰这个方面呢，是我们门徒产生门徒，为主耶稣能够得着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指的物质的世界啊，是指的我们整个人类的世界啊。然后建立幸福的家庭，得着强壮的后代。那么这个家庭呢，也有一语双关，那就是除了我们自己那个血统的家庭之外，我们建立神的家，然后为我们能够得着强壮的后代。现在撒旦就在给我们争夺后代啊，这个丢失了后代就丢失了我们的未来。然后下面说呢，第三个就是文化的使命啊，就是更新中国的文化，影响澳洲的文化。那么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讲文化的问题，我们再一次想想，文化啊，是我们整个内在生命外在表达的那个总和啊，包括我们吃什么，怎么行动，怎么表达我们的内在的思想，在外边所有这些加起来，其实它是个非常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它是指的我们整个最后的那一个结果。那、啊、那么我们讲到文化要更新啊，这个所以我后来我就避免用更新这个字了，我用什么呢？用归正啊，因为更新呢没有方向性，你明白我说什么？更新就是变成一个新的，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新的是什么样子呢？我最近花一点时间在看一些不是一些了啊，看一个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我就发现年轻人嘴里边常常说更新的这句话意思的话啊，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哎呀，爸妈，这都什么时代了，你们还是那老套子，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啊，那么进入到这个时代，年轻人提出来的很多新的想法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对的呢？我们常常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进行文化更新，改朝换代是吧，这个共产党一来了也要更新啊，这个然后最近新的一个政府上来又要更新，每次我们都更新，更新以后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叫做换汤不换药， 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其实搞到最后，那个本质的东西还是那个问题。那么我们从以色列回来以后，我们看到文化的差异，其实它的背后是与它的信仰有关系的。啊，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最大的一个震撼我们生命的，就是看到信仰它所导致的那个结果。我们在这里再熟悉一下我们的一个信念啊，信仰决定什么？思维。思维决定什么？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形成什么？习惯。习惯变成什么？自然。自然形成什么？品格。那么这些品格加起来呢，就形成了我们的文化。所以这一些，它这个文化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决定了你的生活的质量。所以你发现你把中间这些连接全部去掉的话，是什么影响你的命运呢？就是你深层的那一个信仰，人内心里面那一个指导思想，在我们的这个行事的准则、价值的基础都在这个里面。那么这一个信仰的深层的东西，最少有三样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样是关系，因为你知道关系，你才知道你自己的立身之本，那个立身的本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别人的关系，你跟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你跟灵界还有关系，你在这一些关系里边，在人的关系里边，你还有跟父母的关系、妻子的关系、孩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陌生人的关系、老板的关系、同事的关系，你有好多好多的关系。但是这一些关系里边，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为什么这一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呢？因为它决定了你的信仰。信是往上看仰，因为它比你大。我们是无知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一切的生活的准则是要靠后天给我们加进来，我们才知道当怎样行。所以咱们中国人的祖先说一句话很宝贵，说人非生而知之。其实我们生下来有很多东西是生而知之的，那是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最基本需要，不要学的，你等着学会了再用就太晚了。那这种东西有没有？有。你生下来先会干嘛？先会吃饭，先会呼吸，先会哭。你生下来不会笑没关系，但是你必须会哭。为什么要会哭呢？啊？哎，表示你有需求嘛。我不会说我怎么办呢？我表示我难过啊，所以我哭了啊。这个哭就表示，哎，小孩一哭你就要照顾他，他一笑你就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他很本能的告诉你，上帝把很多很基本需要，如果你知道交给你哭你才会哭，那就麻烦了嘛。那么交给你吃饭你才会吃饭，那你怎么活呢？是吧？所以这一些非常本能的东西，上帝说你不要学了，我本能的加给你。但是后来你在你独立的人格里边要认识更高层面东西的时候，上帝叫你自己去学。从哪学？要从真理的本体那里学。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第一关系与绝对的上帝之间，这是第一关系的建立。现在在咱们中国人的生命里边，这个文化里边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叫做信仰危机。什么叫信仰危机？刚刚从大陆来的姊妹们，是吧？这个什么叫信仰危机？啊，没有信仰，没有信仰是什么意思？人怎么可能没有信仰呢？啊，没有找到真正的信仰。信仰危机是你内心里边那一个绝对要依从的观念开始模糊，就是你的心里边，我到底用什么东西来使我作为一个依据性的东西来生活呢？这个东西模糊了。所以我们就随从周围的那些啊，别人都这样做，都赚钱，我也赚钱吧。赚钱好像不是我人生最高，那最高是什么？很模糊。那所以以前的时候跟着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真理，跟着他走，那还有点信念。等着对他开始怀疑，不知道跟谁走了。 人是相对的，他需要有一个绝对的在他的生命里边来引导他。如果这个东西失去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变得迷茫。所以建立正确的信仰是我们整个个人、家庭、社会那个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根基，把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回来第一个信息的就是颠覆文化的耶稣基督，是他来更新我们的文化，是归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他的话，你是不可能归正，你可能更新变成另外一种文化，但是你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还是一种世俗的文化，它的基础还是迷茫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带来新的归正的信仰的可能性。那么中国人的文化是需要归正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错误的这个可怕的那些，我们把它归结为一个很糟糕的字，叫做劣根性。其实在每一个文化里边都有他们的劣根性。这个劣根性在圣经里边称为罪性。从亚当犯罪离开上帝以后，这个罪性就种到人的生命里边来。你发现世界上那些表面现象的背后，人都里边有这个罪恶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中国文化是需要更新的，澳洲文化也是需要更新的，需要归正。那么这个归正从哪里归正呢？从信仰深层里边的归正。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呢，主耶稣再一次，不是主耶稣啊，这个施洗的约翰再一次用了一个比方。第十节啊，第三章第十节，这个地方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下边说什么？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么这里边再一次强调了这个树与果子的问题。这个文化是一个果子，是一个最后的表现，就是信仰深层，然后一步一步决定，他决定他，他决定他，他决定他，最后产生出来那个最终的结果是那一个文化。所以这个树是决定着那个果，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决定了那个果。刚才我们讲到三样东西，第一样是关系，第二样是真理，第三样是生命。所以如果没有生命，生命根本是不对的，那你这结果肯定表现是不一样。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现在在国内的城市里面啊，社区里面允许养狗但不允许养鸡，原因在哪里？狗是宠物，我把鸡当宠物不行吗？啊，狗比较聪明。生命本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狗可以被训练，鸡不能被训练，知道吧？所以狗你可以训练它到哪拉尿，鸡不行。那狗你可以训练它叫它到时候不可以叫，它知道，鸡不行。他到了点早晨起来他就咕咕嘎的一叫，你说你训练他不行，他不懂。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生命的差别，你知道吗？生命不一样就完了。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很多理论是很好的，因为我说了他的根基在圣经，但是他不要上帝，关系错误，然后他不能在耶稣基督里边因信得着生命，生命的本质没有，所以他光有一个理论是做不到的。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仅仅给我们建立那个关系，犹太人他们也有关系的，跟上帝真有关系的，可是他也有真理。但是主耶稣没有来之前的时候，他缺乏的是什么？生命，那个生命的本质不对。所以在这里强调树与果子的关系的时候，那强调了这个生命，那么这三样东西，信仰的三个基本的东西都在耶稣基督里边带给我们了。那么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这三样东西来更新我们内部，从关系、真理、生命里边来更新我们的时候，不是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接受。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是一种恩怨相报的文化。 这种文化需要归正吗？
需要。
因为如果这个文化不归正，我们和谐社会永远也建立不起来。因为人和人之间那得罪人的可能性，错误的可能性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可是如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就是说他得罪了我，我永远不能忘记他，我总要找机会来报他，如果不报的话非君子也。君子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概念，这是孔子提出来这个概念，对吧？连这种君子都要怀恨记仇，那不是小肚鸡肠吗？对吧？君子应该是大度的，对不对？应该是原谅别人的。可是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咱们中国文化在耶稣基督的文化里边至少有一样东西要好好的归正，叫做悔改与饶恕。那么就是在犯错的这方面他要悔改，在对方被伤害的这一方面要学习饶恕，这样关系才能够被重新归正起来。那么这一个概念在哪里有呢？你发现佛教里边没有，佛教里边等的什么？等着下一辈子他来报你。那么你这一辈子得罪他了不是？你看这一辈子你找到老公，他跟你脾气不相对，为什么？因为上辈子你得罪他了，对吧？这辈子你生个儿子，他老是找你麻烦，为什么？因为上辈子一个狗到你家门口，你踢了他一脚，他今天投生投是你的儿子，天天来扰你，对吧？上一辈子欠的，对吧？所以这种文化在我们中间，是我们无法产生那种真正在关系里边可以以爱心真理在饶恕和悔改的中间得到恢复，没法得到恢复的。所以当主耶稣的信息传到咱们中国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对照那个从真理里边来的东西，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亏欠在哪里。其实不单单是中国人需要归正，犹太人的文化也需要归正，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他的福音要临近犹太人，这是在2000年以前，那么不是立刻就可以做成。神预备一个人来为主耶稣的信息要临到犹太人，被犹太人可以接受，先来做一个准备。文化更新归正从哪里开始做呢？圣经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啊，那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叫做约翰，他是什么的约翰呢？是施洗的约翰，他来施洗。那下个礼拜我们要有洗礼啊，那么这次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这个在昆兰社团里边啊，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部分，就叫做洁净的礼。啊，他们所有住的地方呢都有那个洁净里的池子啊。那么他们从一边走下去进去自己洗一下，然后从对方一边出来。那么很多时候呢他们这种洁净的礼呢，它是一个礼，它不一定你进去真的洗个澡啊，但是你进去洗一下泡一下或者站一下，那就表示说你在水里边洁净了。那么这个水呢它代表着从上帝来的真理啊，从神来的道德的标准，这个律法，是吧？你在那个里边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那么咱们中国人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人贵有，或者难得有自知之明。那我们挑别人毛病的时候，我们很会挑的。那特别是北京人啊，咱们在座的有多少北京人？这个，哎，我接触的北京人，我发现北京人都会砍政治，啊，那把政府的那些不好的地方看得一清二楚，啊，这个评论的很都是评论高招，那些高手啊，哇，一讲起来以后，天下大事都装在心里，那么多人都懂得怎么政治，就是搞不好呢。我们发现我们评论别人的时候很会评论哦，认识自己就很不容易。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我们论别人的时候都是诸葛亮，看自己的时候都是猪八戒，对吧？我们不愿意看自己，不愿意面对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所以中国是个很糟糕的文化，可是中国是个很骄傲的文化，大家承认吗？福音传到中国来， 很难传进去。两千年以来，福音一直很想传到中国，中国人很接受，拒绝接受，非常不容易接受。所以到了最后，上帝没办法了，用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你的大门，用人家绝对高超的文化技术来压倒你。中国人那时候不行了，是吧？这时候才在非常痛苦的里面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因为人心里边这一份的骄傲就拒绝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光照。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新闻还是这样的。你注意看中国大陆的新闻都是什么内容吗？一个格式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上来先说中国政府哪个官员会见了什么什么国家的人啊，政府官员先报，然后呢就报咱们中国现在哪里又发明了什么新的东西啊，哪个地方又出现了什么好人好事，哎，哪个地方反腐败又抓了什么什么什么人啊，我们做了多少好事。最后呢就要说美国现在又发生地震了，又发生大风了啊，欧洲又经济垮台了啊，这个什么，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叫什么？民族自信心啊，我们要鼓励我们自己要有自信啊。中国人很会说这种豪言壮语啊。当时说这个石油工人一声吼，哎，我的妈呀，地球不用抖三抖，地球抖一下就行了。我们看到汶川是怎么抖的，是不是？你知道那就是与石油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把石油、天然气、地下水这些东西没都从地里边往外掏，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地球的皮下脂肪。地球的表面是硬的，地下是软的，中间需要有这个缓冲层，我们把缓冲层都给抽出来了，所以地下一动，地上就不稳。所以石油工人别吼了，你再吼我们就完蛋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开发石油的时候要慢一点开发，挖煤矿的时候，现在我们才懂得把煤矿挖出来以后用沙子把它填起来，不能底下是空的，知道吧？人的骄傲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犹太人也很骄傲的，犹太人把外邦看作狗，知道吧？觉得他们才是世界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文化。所以在这一种这个只会看别人不会反省自己的文化里边，要接收基督的文化是非常困难。那所以要先做一个思想，要先做好一个准备。那么这一个约翰出来，他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为什么要天国近了要悔改？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文化要被更新了，更新成不再是世俗文化，而是天国文化。我们说颠覆文化，耶稣基督那一次我们讲到什么呢？圣经里边告诉以色列人，当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说埃及的文化你们不可以效法，迦南人的文化你们不可以效法。对于我们说咱们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就是我们离开的中国的文化不要效法，澳洲的文化不要效法。我们效法谁的文化？效法上帝天国的文化。我们要重新归正，使全世界人类的文化都归结到他的真理、他的生命、他的关系里边去。所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天国的文化要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天国这个文化，需要预备一个很好的内心。这个内心是什么呢？就是谦卑可以悔改的内心。为什么谦卑悔改那么重要？悔改这个 repent 这个英文里边这个字呢，就是重新来归正，可以改正的那个可能啊，这个字的意思。那么中国人就有两个字来代表，一个是悔，一个是改。那么这个悔很重要，怎么样才能悔呀？啊？心里每天要想想，悔是要知道你才能悔，是吧？悔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改是一个行动的过程，是不是？所以这个悔你必须先要知道我们不对了，我们意识我们有问题了。如果我们根本都不意识我们的问题，你怎么改呀？所以中国这个前些日子提到这个建设和谐社会， 是吧？这个2008年奥运会里边讲到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和啊，这个现在我们叫做求什么？求稳，不是维稳啊，要稳定和谐，社会才能发展。那么当我们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就提过，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也提过了，是表示现在的社会不够和谐，是不是？那么当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的时候，现在的社会不够和谐，我们首先是不是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和谐？你得首先知道你为什么不和谐，你才能够对症下药嘛，对不对？你根本你就不知道，你光知道我有病，什么病？反正我有病。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怎么建呢？你连你的病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下药？然后你什么叫健康，其实你也不大知道。和谐社会，什么叫和谐社会？怎么样的社会叫和谐的社会？没有矛盾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吗？你发现你把一堆石头放在一块的时候，它就不打架了。最和平的地方在哪里？你发现有一个地方叫太平的地方。哎，一进太平间大家就不打架了。你活着就可能打架，因为活着就要建立关系，死了没有关系了。什么样的社会是和谐社会呢？怎么样才能建立和谐社会呢？如果这个真理你不明白，你光知道有需要，你都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中国这个社会，其实和谐社会是他的思想，维稳是什么意思？那有一个电影叫《英雄》，有没有看过的？李连杰演的。那就是说我当暴君，你是我宰割的这个小乳猪啊。那么我宰你的时候你别说话，这个就和谐了。就这么简单啊。你好好给我当奴隶，我怎么奴役你，你别说话。因为你一说话你就烦我，你一烦我我就倒台，我倒台你又要流血，又要再找一个，还是我嘛。所以那时候就是说秦始皇是个暴君，是的，他说你不要推翻他，你推翻他再上来一个还是暴君。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就老老实实被我这个暴君统治，他我怎么欺负你你别说话，咱们不就和平了吗？这是他认为的和谐，对不对？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怎么样在这个文化里边归正呢？我们在圣经里边找到答案，从神的光里边我们才会看到现在我们的人生、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整个的问题。在以赛亚先知早就预言主耶稣在来之前的时候，要有一个人出来在旷野说预备他的路。那么这个人是个先知啊，所以第四节说他穿的衣服、吃的饭，那么用这个来判断这一位就是弥赛亚，这个以赛亚书所预言来的那位先知。那么当时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大祭司啊，他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么他的出生影响力非常大，因为他的父母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才生了他啊，所以这个呢，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边，当时耶路撒冷的文化里边呢，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他这位大祭司出来的时候，就在民间宣布一件事情，说天国要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在这个改之前的时候，因为上帝已经用1000多年律法在以色列人，就上帝的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光照他们，使他们知道他们有罪。所以那一些犹太人呢，就出来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中国人是很难做这一点的。中国人这个要闭门思过啊，思什么过？我们闭门思的时候，我们都在思别人的过，我们自己从来都没有过。所以中国人是一个鸭子煮烂嘴还硬的那种文化，永远不能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呢？第一，我们没有饶恕。因为你一承认，人家知哈哈抓住你了吧，你自己都承认，这个叫不打自招。所以这个绝对不能招的，一招了就麻烦了啊。所以呢， 我们永远不肯承认我们的错误。所以这个我小的时候，不是小，就是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领会到一个问题。你发现中国很多父母啊，这个小孩，尤其是这个曾父母啊，就是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这一代的人，对孙子的那一代的人，如果这个小孩啊一两岁走路嘣叽撞在桌子上了，通常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哎，我们就打那个桌子，坏蛋撞了我孙子的头，是吧？我们通常情况是这种教育孩子，所以我们永远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闭门思过也是同样的思维方式，要总结，卧薪尝胆，他当时怎么得罪我，我要研究研究下一次我对待他，我犯更严重问题的时候，我叫你抓不住。姜还是老的辣，因为他每次思过，每次思过都把过去犯错被人抓住了，这个很笨，所以我们就越来学得越精。我们永远不会真正从问题的根源里边认识自己是罪人，只是认识自己当时做这个事的时候做的不大高明。这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的很要命的问题。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比我们高超一点点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有神的圣经摩西的律法来作为他们的真理的依据，这个光照使他们悔有惧啊，他们悔改的时候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真理的依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一个东西，首先要使圣经真理的光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普照。但是今天我们来到澳洲，你已经可以拿到这本书了。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一本书的分量，它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如果你不知道它，你就有罪了。我们曾经讲过，无知是一种罪，因为你无知的时候，你不单单是伤害自己，你还怎么样？就伤害别人。我常常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婚姻，你是没有资格结婚的。糟糕了，我也不懂得婚姻的时候我就结婚了，结果我曾经把我的婚姻搞得乱七八糟。那婚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生使命，不容易去面对的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出了问题，你不知道用什么原则去解决，你就进入婚姻了。如果你是丈夫，你就伤害你的妻子；如果你是妻子，你就伤害你的丈夫，然后两个人都无知的时候伤害你的孩子，伤害你的父母。所以我们的婚姻搞得乱七八糟，为什么？因为我们无知，因为我们不知道敬畏上帝，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和谐婚姻的那个生命基础，是吧？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首先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立根的那个本钱在哪里。神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没有他你根本不可能有悔改的可能性。那么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在文化的里面看到自己的缺陷，是在真理圣经的光照底下他们知道了。所以约翰出来就喊一声说，你们要悔改，他们说是的，我们要悔改。你现在到中国人说你们要悔改，他说你要悔改，他从来不觉得他自己有问题，因为我们缺乏圣经真理的光照。那么当我们有圣经真理光照的时候，下边发生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来悔改了，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啊？就像今天大家都来教会，这好事啊。但是约翰的反应很有意思的，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让你们到这来做一个这个洗礼的这个形式呢？那么为什么约翰就说，诶，这个很奇怪哦，像我们来教会了，我们做牧师的，我们会很高兴啊，弟兄姊妹也会很高兴，哇，这么多人来教会，我们会很高兴。高兴吗？先慢一点高兴，因为我们有一些人来到教会不一定是真正出于和真理的原则的。咱们在文化里边有另外一个问题，叫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些事情，表面上功夫做得好好的，让你挑不出我的问题，可是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人常常把我们的聪明用到不正确的地方， 当时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就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边的那一些宗教上很虔诚的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叫分别出来的人。所以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打扮的样子不一样，留着胡子，身上带着经文，走路的时候你们要离我远一点，我是圣洁的，你们是污秽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东西很厉害，这叫人看到他们的生活很严谨啊，按照律法的标准去生活。他们每个星期要禁食，他们按时候要祷告，他们要做这个做很多事情。你看到他们好像是很圣洁，但是圣经上说这些毒蛇的种类因为做这些事情只给别人看的，脱了衣服以后做的事情可能比别人做的更糟糕。来到教会里边，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特别是初信的人会很难过，因为你们这些老基督徒表面上看到来教会又唱诗又赞美又读经又会祷告又会这个又会那个，回到现实社会里边去还不如一个一般的世人，照样贪心，照样撒谎，照样做很多糟糕的事情。那一些宗教外衣能够帮助他吗？圣经说你们这些可憎的人，这主耶稣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就光有宗教的外表而没有生命实质的改变。他说你不必来做这种宗教的仪式了，这个对你毫无意义。所以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也就是真正把这个生命内部更新出来以后，你有见证来证明你的内心是真正产生了悔改的可能性，这样接下来才会有另外的事情发生。在十一节这个地方说，我是给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其实现在我们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我们讲道给你听，是你知道该怎么做，预备一个谦卑可以被他更新的这样的生命，在他的真理里边知道我们的亏欠，下边上帝要做事情。这个约翰说将来要来一个，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圣灵与火是什么呢？是主耶稣的工作，是生命本质的变化，然后他会按照安排环境。火，这里的火不是指的毁坏的火，这里的火是指的炼净的火，好像银子在这个火里边熬炼，把渣子炼出，使我们更加的纯洁。那么火当然也代表着一种比较艰苦的这样的经验，痛苦的经验，来为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脱胎换骨。那么但是在圣灵与火的施洗之前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我们这边做圣灵与火的施洗，那是上帝要做的工。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要首先先预备我们自己迎接这个圣灵和火的施洗的时候，是预备一颗谦卑悔改允许上帝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一番功的这样的可能性。这里就基本上说明了一件事，文化的更新完全不可能是从我们自身的能力里边产生出来，如果没有上帝的力量介入到我们的这个生命里边来的时候，文化更新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十八大开了，啊，开完了以后说，十八大的一个之后的共产党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反腐败。大家可以打赌，如果没有外界力量的介入，共产党靠自己的力量反腐败，他顶多是打打雷下不了雨，你信吗？因为没有外在的力量来更新他，他凭自己的力量来更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圣经里面也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有悔改的心，只有悔改的愿望，而没有悔改的能力，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人可以提着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那是提不起来的。那你必须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拯救你。我们有更新的愿望是有可能的，我们缺乏更新的可能，那个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要更新归正我们的文化，从我们自身到我们的家庭，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做起，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社会。那么这件工作从哪里开始呢？让我们在神面前预备一颗谦卑悔改的心， 让他的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亏欠在哪里，让我们预备一个谦卑的心，让他允许他进到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我们。我们借着一个祷告的心说，主啊，我们的上帝，我们允许，我们渴望，我们等候你来帮助我，用你所应许的圣灵与火给我的生命施洗，让我们能够浴火更新，走过这个生命挣扎更新的这个过程，使我们能够摆脱我们以前那种劣根性的文化，然后进入到神荣耀圣洁那个得胜的文化里面。最后一句话，如果我们是假的，这个圣经说他拿着簸箕，谁见过簸箕？羊肠的簸箕、哦、很多人见过，还有很多人没见过啊。羊肠的簸箕是一个家里铲这个垃圾的小簸箕有吗？啊，那个就是羊肠的稍微大一点啊。那么他们把这个庄稼麦子啊收了以后呢，放在长院里边，然后用绿竹压了，压了以后，它的壳和这个籽粒就分开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壳和这个籽粒混在一起的那些东西放在簸箕里边，等到风来的时候，它那么一扬啊，那么壳呢就被吹出去了，这个糠啊就被吹出去了，然后这个籽粒呢就会因为它的惯性重量的问题就会落下来，这样就分开了啊。弟兄姊妹，这里强调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悔改的心不要虚假，千万不要被我们宗教的虔诚骗了。你来宗教的虔诚是好的，但是那个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使我们真正我们的生命要给神，让神能够归正给我们。我看过很多人像我们唱歌唱得很好听，讲话讲得很好听，而实际上回到生活里边没有真实的果子出来。这个虚假的宗教是很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现在我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句话，说宗教是麻痹人的精神鸦片，我现在绝对接受这个话。所以千万不要落到宗教的套子里面去，不要觉得你受过洗，你读过圣经，你来敬拜，你奉献了，你就好了。不是的，这些东西要产生出真实，你走出这个教堂去，你回去怎么面对你的老婆，那才是你真正生命的见证啊！你如何去面对一个陌生人，你看到马路走路，你看到那个小孩跌倒了，你怎么看到他啊？你看到一个有穷一个有这个穷人有需要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你不认识他，你对待他的态度那是重要的，那才是我们生命真正要改要得到的那个东西，这个只有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所以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从我们开始做起，预备一颗悔改的心来迎接他要更新我们的文化。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你的圣灵借着圣经的真理来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需要被更新被归正的人。主啊，求你给我们预备那一颗谦卑能够被你归正的心。主啊，求你从我们的里边除去我们那种虚假的骄傲的心。主啊，你的经上也提醒我们，魔鬼撒旦就是要叫我们骄傲，等到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又叫我们灰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骄傲，真的我们软弱跌倒了我们也不灰心，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为我们得饶恕，已经做成了这个救赎的泉源。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所给我们这些信息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清醒的明白，我们知道当行的路在哪里。主啊，我们在做的不管在哪些方面有软弱，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心灵里边的肉体的各方面的需要，都求你恩待。我们谢谢你，愿我们从内心更新，然后产生文化归正的见证，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